我饿了，
我渴了，
我病了，
谁能帮助我？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进入城市，靠近不同群体，以耶稣的爱服侍他们。良友圣经学院，陈牧天老师主讲。城市宣教。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呢，收听我们特别为您们制作的。我会要强调的是您们，因为我们的老师一直强调呢，尊重，尊重。所以呢，为大家制作的这个专辑呢，就是城市宣教。不知道呢，您对这个特辑呢，听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什么样的得着呢？那么文慧在当中呢，受益良多。每一集呢，都有一些对我来讲是一些冲击，让我要好好去消化的。那么您呢，欢迎您呢，可以跟我们分享，特别是跟我们的老师来分享啊。我们的老师呢，就是陈牧天老师。陈老师您好。
文慧你好。
嗯，老师，我记得呢，上一集呢，您就是特别提到呢，在教会当中的一些残障朋友啦。
对，是。
那么教会怎么去看他们，特别是从圣经的角度，那么去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看这些残疾朋友。
是的。
那给文慧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知道今天您要呢，把范围更具体缩小到一些可能平时我们不太接触到的群体，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常常在新闻里头看到他们的。
是啊，我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一些吸毒的群体，跟这个吸毒的课题有关系的就是艾滋病的问题。
嗯，这个我们真的平常不容易接触到，但是我知道在内地这个问题其实是挺严重的。你没有接触不代表它不存在，
是
你没有看见也不代表呢它不严重。
是因为一般来说了，所有的社会都不愿意看这面的问题，因为这面的问题是不光彩的。另外一方面呢，好多的社会也不承认他们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好像是这个问题是他们就觉得要藏起来一样。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艾滋病这个病患者藏起来不是个办法，因为藏起来的话就很容易有着爆炸性的那种的征服，然后他真的爆炸的时候就收拾不了的。
嗯，
但是我们可能先讲一个吸毒的问题吧。
是，那我自己是挺好奇的，因为您刚才讲的那个爆炸性的，那可能呢待会老师您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啊。
对，
那么另外就是因为我也马上想到在内地很多艾滋病患者是因为他们去卖血。
对，
那所以引发出来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说到这个吸毒呢，其实这个在内地也是很严重的。文慧呢曾经在做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拜访过或者说采访过一个小小的戒毒农场。
嗯，
那么那个场主呢，就是农场主人呢，是一位弟兄。
嗯，
他本身以前就是吸毒的。
是，
后来呢他信了耶稣，那么也蒙神呼召做了传道人。那么他呢就跟他的妻子呢，他们就租了一块地，那么开了一个农场。
嗯，
那么就是专门服侍那些吸毒的人。那在当中呢，他们用福音戒毒这样一个方式。
是啊，福音戒毒这块其实在香港来说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嗯，
这个开始了最早的时候就是在不同人的心里面动工感动他们。最早的一个我们叫一个神西会，
晨曦会，
晨曦会，对，晨曦会这个里面的一个牧者，他其实他本身不是跟吸毒人有什么关系，只是他是去做那个平常的一种的布道。
嗯，
他去布道的时间就碰到一些吸毒的人，因为他去的地区就是那些人出入的地方。
哦，
然后他呢就被挑战说，你们如果的福音是有效果的话，你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好像是个挑战。那么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就被挑战起来的时候就进入了那个吸毒的人群的当中，然后呢就几十年这样子过来了。在那个时间其实 香港的政府还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那应该是很早以前了。
很早以前是60年代尾的时候、1960年代尾的时候、大概6869的时间。
嗯，
那个时候呢，香港的政府他们的处理的方法就是把它按下去，不给你们吸毒。你吸毒的话我就抓你，就这样子。我们就是说零容忍呢、就是你没有容忍、是啊，也不给你有康复啊什么的都没有，就是把你关着，就好像解决问题。但是你要明白，关着这些吸毒者没有解决问题。
对，因为他，我们知道戒毒是一个很难成功的。
对，
如果靠他自己是很难成功的。
是，一般来说，第一，因为在好多时候在监牢里面，他们可以买到毒品。
哦，
是。
在香港的监牢里头也行。暗
暗对。
哦。
暗暗的他们就偷进去。
嗯。
这个是，也是公开的秘密吧。
嗯
啊，在其实普世上都是一样的，
嗯，
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国内的我就不知道，可能没有吧。但是他们可以买到毒品，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虽然没有毒品，他们好像是已经戒了，完全不吸了，但是他们的心瘾就没有改，
嗯，
他心中里面还有个瘾，上了瘾了以后，他们一般来说一被释放了以后，他们第一时间不是回家。他们第一时间都是去找那个毒品重新再吸，这个是一般的情况，
因为他里头的那个瘾还没有戒掉嘛。对
对, 对，所以关着他们解决不了问题。
嗯，
就是因为这个陈锡岛的那个牧者陈牧师，他呢就把这些人带到了一个地方来戒毒的原因，最初的时候政府还是以为他们是不知道搞什么，他们就去拒绝他们，不给他们这样子做，后来的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个方法、然后才给他们的。所以呢、他们比较政府更早的去正视这个问题吧，可以这样子说。
是。那我知道呢，当我来到香港呢，这个晨曦会在香港是很受肯定的。
对
啊，不仅仅是教会界，就是我知道在公开的香港群体居民当中也是很认可的。
是，因为就是毒品这样的事情其实很难戒的，很难戒的。
嗯，
如果不是用福音的办法是很难做的，平常的方法如果用人的方法来做是非常困难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在福音，如果可以说怎么样的在罪恶的世界，黑暗的世界里面来彰显我们的福音的能力的话，这个吸毒的浪子回头，这个最好的一个故事可以表明福音的。
其实呢，文慧也有机会呢接触个别的吸毒人士，当然他们后来都信主，所以我才有机会接触他们。他们提到呢，就是吸毒很重要的就是他里头是空虚，或者他缺乏一些东西。
对，
所以就算他戒了毒，他里头那个还是空虚，还是不满足。
对，
而福音就是刚好使他们的生命完全。
是。
更新改变他们的心灵。
是啊，而且呢你要明白，所有吸毒的人都要逃避现实的，他们吸毒是个逃避现实的方法。
嗯，
那么他们这样也逃避，所以你说你不懂得给他们有一些方法去面对现实的话，他们还是活不来，因为他们就是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现实嘛。
嗯，
所以吸毒里面的后面的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也不可以在这儿很详细的说。
是。
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看吸毒的人群，就不要以为他们说，哎呀，他们一些行为的偏差，他们又是他们的犯罪。
嗯。
这样子来定他们的罪。第一，我们要看，就是主耶稣怎么样看罪人。
嗯。
主耶稣与罪人跟税吏为友，这个第一，我们要很肯定这方面。所以呢，在当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主耶稣怎么看他。
嗯，
这第一。第二呢，在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在吸毒的人群的当中也有很多的服侍，
是
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就是感觉其实他们进入这个吸毒的世界跟我们在外面的，其实有些时候我说是一线之隔。因为呢，我发现呢，好多时候他们是很正常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交朋友方面，好多时候因为朋友的原因、在交朋友的里面，他们就是交上了一些损友吧。
嗯，损友。
损友、是啊，他们就会很错误的去踏进那个地方。你要明白，一般的毒品啊， 你不会说你吃了第一口你会要追第二口的，因为第一口是很难吃的，很困难的，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哎呀这么糟糕的东西为什么有人会吃，但是为什么他们进去了，就是因为他们有朋友的鼓励，有朋友的引诱，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方面他们是犯罪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被罪所伤的人，他们也是朋友引诱他们，那么这个朋友朋辈为什么这群人会有这样子的引诱呢，也是个社会的问题，所以吸毒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问题，不光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对于这吸毒的人要多一点的谅解
包容，
包容是这样子吧，因为你会发现呢，吸毒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年轻的，
是
越来越年轻，而且呢毒品是越来越普及，特别我们现在有软性的毒品嘛，
是
也是很便宜，我告诉你
哦，
是比较以前便宜的多了，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一些青少年他们还没有一种的意志力可以懂得怎么选择，第一还有他们因为这个社会的环境，他们的里面他们的或者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啊，他们家族里面啊，好多的如果他们都有这种的人群在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被吸引的。
是，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那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呢一讲到做这个吸毒者的工作呢，我们常想的就是可能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那所以呢如果城市教会特别是在城市里头可能就会有一些吸毒人士，那教会看到这些人的需要，教会要做，其实对弟兄姊妹来讲也需要打开心房，这个防备心其实是挺重的，对弟兄姊妹来讲
是。其实在国内已经有不同的地方他们有福音戒毒的，都有的，用农场啊，用不同的方法做这个福音戒毒，所以呢现在我们都不是光是开荒者了，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从零开始，
是
我们是有前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教会有这个负担的话，就肯定需要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可以大家交流引导，这个是现在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福气，就不需要好像以前陈牧师一样他们真的开荒什么都不知道，
从零开始，
对所以这个我们已经不需要这样子，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去选择，但是我是说教会怎么样可以选择说做跟不做了，好多时候跟一个客观条件有关系，就是说第一是不是在你们的中间有吸毒的人，可能你说教会人没有啊，但是可能有吸毒的人的家人
啊，是
啊，因为他们的需要，我发现呢好多时候就是因为需要就开始一个项目的，你要面对这个需要你就需要去解决， 是不是啊，你为了这个家庭的原因你希望可以他们得到那个帮助，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进路吧，可以说为什么会开展一件事，一般来说客观的你们当中有啊，或者是你的附近的一个社区里面有好多啊这类了，就有这个原因，我们就会选择教会考虑，但是在考虑的过程当中一定需要有人真的有一个负担，
是
因为这类的工作不好做，
对，而且可能要长期做，
对，很困难很困难，
是，
所以神如果真的呼召一个人去做的话，你就会有发现的一个好像放不下的一种的感动
啊，这一句话讲得很好，放不下的感动，
对，而且是长期的，不要一时冲动来做，
就是今天很有感动下礼拜就没了，
是
那个就应该不是了，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真的有放不下的，可能因为你的周围你看见你放不下，
是
你才慢慢的求神说是不是我们的教会需要在这方面开展的呢。
嗯，是。那么关于吸毒者呢，刚才老师就讲从吸毒者我们可能想到另外一个范围的，
是
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患者。
嗯，
艾滋病患者呢，你说的对的，就是在大概20年前就好多是这个脉血，但是呢目前为止现在的艾滋病的就不是这个脉血的问题。
是因为
这个是因为就是两大项目，一个吸毒，因为吸毒他们用的针筒啊，他们就是静脉注射的时候的问题，第一。第二呢，就是也是他们的行为。
嗯，是，
他的性行为，就是好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好多的年轻人他们做民工嘛，他们一般来说漂流在外的时候的行为会比较开放了。
嗯，
因为他没有平常的家族啊，还有好多的传统把他好像是捆绑。
是，
他们就比较会用一些比较我们说的进行着危险的一个性行为。
嗯，
那么他们如果染了以后回家也把这个传给他们的爱人
哦，
孩子，
因为他们也不敢说、这
个、对啊，
嗯，
对啊，而且呢这个也是有一个潜伏的时间嘛，
嗯，
他们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哦，
所以呢就在特别譬如说在一些地方边界西南啊这些地方呢、就非常的严重。
嗯，
现在这个艾滋病是非常严重，就是因为流动人口吸毒跟那些性行为各方面的因素，就把这个艾滋病，而且呢因为他是不敢给人家知道，
嗯，
那么这个问题就更严重。
嗯，
因为如果你可以知道的话就容易把它控制。
嗯，
这个跟教育跟整个社会接纳都有关系的。
哇，好像是一座火山呢、
对，
那埋在下面，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爆炸出来。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其实艾滋病如果你及早的发现，而且呢有很好的服药，是可以控制的。现在已经很好了，控制的很好。所以它还可以譬如说随便可以，如果它及早的发现呢，很好的去吃药了，反而他再活20年没问题。
是、
这个我们也说，如果他平常比如说20来岁再活20年再算了，因为以后可能更有更好的药发明出来、是不是？
是是。
所以他们的寿命就可以延长，而且他们的工作的能力也可以保持，这个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愿意不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
嗯，
这重要。如果他们不正视不处理的话，他们就会发出来就好多的问题，而且呢他们这些艾滋病患者的家整个家庭就被歧视了。
对，因为刚才老师说，就是因为一个人然后就传染给自己的爱人，甚至连自己的小孩，就是一个人的悲剧，
对，
就成了整个家庭的悲剧。
是，吸毒也是一样。
嗯，
也是一样，是就是这些所有的这种的引号其实会伤害整个家庭的。
嗯，赌博也是嘛。
对，赌博就更厉害。
酗酒也是。
对，
其实
都是、都是，所有都是。所以呢教会如果能够作为一个群体，真的是一起来正视，而且给这些人可以在里面有接纳，接纳这个问题的存在，他们也接受他们好的抗服，他们还可以再走很多里的路。
是，
是这样子。是
是，特别是做艾滋病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可能对教会来讲是更困难一点点。因为刚才老师特别提到嘛，艾滋病患者可能如果他是就是譬如说这个爸爸，那么可能就是个吸毒啦，又或者是可能因为有一些
性行为。
对， 对，那么弟兄姊妹教会怎么看这个人？
是、
就真的要真的打开心门，要以耶稣的爱那种心肠去看他们。
是，所以我们要肯定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教会是圣徒聚会所。但是同时间我们的教会如果是真的教会的话，肯定除了是圣徒的聚会所以外，还是罪人的集中营
啊。罪人的集中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因为我们都是犯罪的。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都是犯罪的，只是我们的罪不一样而已。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同是罪人。这个概念很重要。 我们同是罪人，
嗯，
这个就是我们接纳罪人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概念。
是，所以今天老师也带我们看到啊，特别是这个吸毒艾滋病患者呢，这个呢在中国它是存在的，但是问题是中国的教会，特别是城市的教会有这样的资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负担？
是
啊，
是的。
那么愿不愿意尝试去做？当然老师也提到了神有没有给教会这样的负担。
对，这个很重要，是。所以呢在这个结语呢，因为在过去的六节的那个课里面，我们看见了其实城市宣召有很一定的圣经的教导，我们有神学的反思，还有我们做了一些个案的例子，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哇，我说了好多，但是你真的不要有一个好像是拯救世界的拯救地球这样子的伟大的一种的，好像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一般来说一个教会只可以做一个项目。
哦，一个。
对，一个就一般就只可以做一个，真的。因为很难，很难是全部都做的。那么怎么选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从你的接触开始的，你接触得到，就神把你的感动放在你们的当中。那么这个感动呢，就不光是一个人的感动，就是一个群体的感动。
嗯，
看见了，如果譬如说你是教会的领导人，你有这个感动，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个感动跟教会其他人来分享，看他们是不是同样的有一种的感动，那么你才可以说我们从这个开始。
嗯，
无论是服侍这个老弱孤寡，或者是做那个职场学生啊，或者是做那个行为偏差的，或者是做在这外来者啊、寄居者啊之类的，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看神把哪一个群体放在你们的中间，就不要太广了，太广很困难。
对，
然后呢你要明白我们的教会一定跟别的教会如果有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全部都做。所以说第一我们可以说我做这一块你做另外一块，所以就有合一的网络了。譬如说我的教会是做那个青少年的，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吸毒的人，我就是转到另外一个教会说，哎，你做，我就把
转介。
对，转介了，这个是很重要了。所以教会的网络本身就可以变成为一个城市宣召的一个很基础的一种的时间的一个方向。
嗯，
你一定要网络，
一定要有网络哈，互相的支持啊，
对，
也是一个资源。
对啊，因为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全部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有网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懂得怎么样彼此的支持。
嗯，
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合一网络就成为了城市宣召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我希望呢，如果我们从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要找，不光是自己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别的教会，同样的你的邻居的教会，或者是你跨那个社区的教会，如果我们都有不同的同工，有这种的感动的时候，同工跟同工的当中可以有交往，可以有互相的支持，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合作，来扩展天国。
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如果教会的合作可能是你的教会是这个项目，我的教会是这个项目。
对。
但是有没有可能譬如说在一个社区里头，譬如说
两个教会同时做一个项目。
对，因为都在同一个社区。
对啊，这个要看嘛，这个要看你们的教会里面的合作的程度是怎么样了。这个如果譬如说很接近的教会就一般来说都行的。因为如果你合作做一个项目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个很大的挑战的。一般来说是啊，
是合一
很重要，是，对啊，合一很重要，
对，
是。
那谢谢老师呢，最后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哈，就是一个教会最好一个项目，不要太贪心。
对，是的，是的。
然后到底你们是要做寄居者呢，还是弱势群体呢，还是行为偏差这样的一个群体呢？还有老师也提到合作，另外我觉得老师特别提醒我们就是网络，
是
哈，因为在大城市里头，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传媒。媒体网络这一块真的要好好的运用，
是，
那这也是作为城市宣教前进者前瞻者，我们也需要去好好看去利用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老师有没有对我们的同学关于这一块城市宣教给我们的一个勉励或者是最后的一个提醒呢？
我不可以说是什么勉励了，但是我真的我希望大家你听了以后就要反思，然后就真的去看看神把你摆在一个地方，他肯定有他的美意。你要问我的教会 跟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如果譬如说我的教会今天在这个社区里面消失的话，他们会感到是一个遗憾呢，还是拍掌说啊，多了点空间呢？
嗯，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又或者根本不知道教会消失了。
对，是的，是
谢谢，
这个好可悲的。
谢谢老师给我们的提醒啊，就是究竟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城市里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很辛苦跟我们分享这六集，
谢谢你，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么希望将来也有机会呢，再继续听老师在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教会同工同学们有更多更多的分享。谢谢您，
愿神带领。
谢谢。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里，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